好嘞，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跟每一个人有关，看起来是跟弟兄们有关。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棒棒棒的爸爸。不论你已婚、未婚、有小孩、没小孩，小孩已经很大了，你已经做爷爷了。不论你的身份是什么，今天都要鼓励大家成为棒棒棒的爸爸，不止一个棒，三个棒，非常棒，十分棒的爸爸。在我分享信息之前，我要请大家看两个家庭的孩子怎么说他的爸爸。第一个家庭是一对兄妹。他们分享他们的爸爸。第二个家庭是两个兄弟，基本上是哥哥说话，弟弟没说话，因为弟弟是个病人，弟弟从小有健康上的问题，说话是说不清楚的，上学是会被放在特殊班的。这两个家庭。第一个家庭的爸爸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学人才，是物理学的博士，也是物理教授，非常有学问，非常好的品德。2年多以前，这个爸爸开始发生一些特别的状况。他去国外开会，摔了一跤。大家都不懂为什么他会摔跤，很艰难的回来接受治疗。没多久，没多久是过了几个月吧。有一天他在街上买东西，走路摔了一跤，想不通。自己怎么会跌倒呢？渐渐的出现一些小状况。去年年初，经过了许多的检查，最后确诊，他得了一个病，叫做渐冻症，就是这一个人。的神经元渐渐的失去功能，一点一点的失去，所以他跌倒，因为他的脚不能控制了，他的头脑还知道脚不能控制。去年年初确诊是渐冻症，到现在不过一年多一点。我每一次去看他，他的状况都比前一次更糟糕。我们给他的评论是他得的不是渐冻症，他得的是速冻症。他从来没有缺席过逐日敬拜。最起初他能够拄拐杖走路，后来坐轮椅，后来。就不好出门，在家里线上逐日敬拜，他现在已经完全卧床，不能吞咽，说不出话，但是他的头脑是清楚的，所以他很愿意说很多的话。那我们边上的人就是独存，所以第一个家庭要分享的是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他在线上躺着，我们一起来听这两个家庭的孩子怎么说。 他们的爸爸。
大家平安，我是朱彦玲。然后这是，这是我们可爱又逗趣的家庭。
大家平安，我是朱彦伦。今天我们想特别感谢我们的爸爸朱旭昕。我们的爸爸是一个正直、聪明、喜欢奇怪笑话的爸爸。即使他现在是渐冻症的患者，但爸爸这些美好的特质依然没有改变。
我们家是非常有趣的家庭，然后因着全力工的阵容，我们连餐桌上的话题也充满学术。譬如说，我们会花一整餐的时间听我爸讲解为什么无理数的无限大比有理数的无限大还要大。嗯，说真的，如果问我，
很下饭，
我绝对不会自己思考为什么无限大也有分大小。
对，我爸爸的头脑非常聪明。高中时，我在学校和同学讨论物理考卷的题目，但我们对解答的解题方法都没有头绪。我那时候就直接打电话给我爸请求支援，然后他也不负众望，立刻讲解给我们听。当下我真的很引以为傲，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除了功课方面，他也常带我们体验各种娱乐活动。他会在假日的时候带全家出去玩或是爬山，但不是普通的步道，是那种有些地方需要手脚并用才能过去的山。我跟我妈爬到一半的时候就会开始哀哀叫，但我爸总是在我们说到撑不住的时候说快到了快到了，然后以为真的要到了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到了到了，到下一个弯了。
他会和我们一起讨论他推荐的小说的剧情，也常常带我们一起看很多有趣的电影。记得有一次他推荐我们看一部电影叫超时空拦截，然后那部的剧情非常难懂，他甚至在事前准备一张图，然后跟我解释那里面的剧情的人物关系。
不只是这样，他跟我们一样都是非常有好奇心的人。在我小时候，在一本科学 DIY 的杂志里面看到别人做的超炫磁吸史莱姆，我们二话不说就前往杂货店购买需要的材料，然后回家开始当疯狂科学家，把黏黏的东西加到碗里面搅拌，结果非常的失败，场面也非常的混乱，但过程真的超级好玩。
感谢爸爸带我们成长，谢谢你愿意每天送我们上学，让我们刷你的信用卡吃早餐，供应我们所需。也谢谢你带我们认识上帝，教导我们要与神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为了让我们可以拥有更丰盛的教会生活，你把家搬到教会附近，使我们可以更容易的参与教会大小活动。
我们在爸爸身上学到各种待人处事的道理，爸爸的礼貌、谦和、体贴、良善，都是我们最敬佩、最想学习的。现在虽然你生病了，但你身上可以学习的东西永远不变。你是依然关心我们，最爱看我们搞笑。感谢神赐下喜乐在我们家中，让我们不被疾病打倒。我们真的很爱你，谢谢你爸爸，父亲节快乐。
Yeah， 哎，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所以旭昕跟他的太太文琪在我们教会很久，他们是从学生时期就在我们的教会，所以我永远记得旭昕。为什么呢？因为旭昕是我一直觉得他大概是我们当时候那个学生牧区最聪明的人，就是他。
神童，神童啊！
对，因为他是建中，然后保送台大。
是。哎。
那当我们听到他得了渐冻症，而且是快速的下降，让他开始没有办法走路，没有办法开始做很多的东西，但我很感动的是什么？虽然他开始生病了，他还去参加了短宣队，
是
到了南部去教学生。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旭昕你在家里头正在看这一个，那我们教会有准备一个特别的这一份的礼物。这份的礼物是什么？我们特别准备了专业的摄影师拍 拍照的，要让你们能够到家里头，要能够去化妆准备衣服去拍全家福。所以这是旭行，这是我们送给你们的一个父亲节礼物，希望能够拍的美美的照片，希望能够继续有美好的记忆，让我们大家继续的为他们一家祷告，就是在
大家平安，我是朱彦玲，然后这是这是我们可爱又
对，谢谢彦伦彦玲，感谢主，爸爸
是建中，然后保送台大，
是。
那当我们听到他得了渐冻症，而且是快速 的下降，让他开始没有办法走路，没有办法开始做很多的东西，那我很感动的是什么，虽然他开始生病了，他还去参加了短宣队，
是
到了南部去教学生，所以 我们知道现在旭馨你在家里头正在看这一个，那我们教会有准备一个特别的这一份的礼物，这份的礼物是什么，我们特别准备了专业的摄影师拍照的，要让你们能够到家里头，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没下载吗？好，我们就在等待的当中，为这一家人祷告。他从来没有缺席过主日敬拜。刚才牧师说，他在去年的夏天，他已经坐轮椅，他的孩子们推着他轮椅上火车，推着他轮椅去短宣，去跟孩子们做科学营，做物理老师，教小学生。照顾他的人有非常多，因为要给他做复健的，给他做这个做那个的，每天很多人去他的家里面，他家里也有长期照顾他的人。每一个人遇见我都跟我说，这个病人是他们所照顾过最温和、最有礼貌、最好照顾的人。这么痛苦的一个生活，这么痛苦的身体状况，他仍然维持他惯有的温和、笑容跟礼貌。谢谢主，这就是他的美好的榜样。如果那一个很困难，我们就可以跳过，好不好？那一个家庭非常的不容易。不容易的原因在于他们有一个小弟弟，从小就有疾病的问题，所以他走路走不好，说话说不好，他有我一下子忘了那叫什么，脑性麻痹。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工作能力，非常聪明，非常能干的一个女性，但是因为这个儿子的缘故，她把她自己的事业收拾起来，他们是自己创业的，她把她的事业收了，专心回家带这个孩子，让这个小朋友从小没有被歧视，没有被冷落。这个小孩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因为他们信主了，妈妈就带着他来到教会。做见证的人是哥哥，这个哥哥是我们神学院毕业的学生， 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弟弟是小学生，他是中学生。他来到教会，他们被主的爱大大的触动，全家人热情在教会里面，热情参与服侍。这个哥哥，一个中学生，把他全班的同学带到教会。来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来参加他们青年人的聚会。爸爸在做什么？
大家平安，我是。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爸爸，我们只见过他的妈妈带着这个弟弟。前2年，妈妈过世了。爸爸终于现身，我们认识了这个爸爸。非常艰难，但是非常快乐。你从来没有见过丧偶的爸爸没有被打倒。所以。
平安，
这
我
个
是
哥
朱燕
哥，
玲。
哥哥是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做了一件事，是很多的爸爸做不到的。他的妈妈前几年。健康状况很不好，医生说要活下去，就要换一个肾，要换一个肾脏。第一个说给他贡献一个肾的是他的爸爸，他的丈夫。牧师的评论。是妻子给丈夫一颗肾是常有的，丈夫给妻子一颗肾是没听过的。谢谢主，这一个家庭的故事被大家知道，是他妈妈过世以后，因为在妈妈的追思礼拜上。
大家平安，我是朱燕玲。
全家人表达了对爸爸妈妈的爱，传播出来他们家里的爱。现在，这个爸爸每天带着这一个弟弟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个弟弟因为妈妈的坚持，所以读完小学、读完初中、读完高中。读完大学，那是因为他先天的问题，他的就业是困难的，但是他们把时间都拿来在教会里面服侍老人，爸爸带着他每一天在教会里面为老人的餐饮来工作。在厨房里面帮忙那一些阿姨们做饭，做完了，帮老人打好饭，装在饭盒里，每天做这个，每一天非常快乐的看见爸爸带着他父子两个人一起出现在教会，礼拜天也是一样，欢欢喜喜的来敬拜。来服侍所有有需要的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两个家庭的爸爸是这样子的，立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让我们看见爸爸在一个家庭里面他的重要性。爸爸是什么呢？父亲节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人都开一个玩笑， 说父亲节的父就是付账的付，付钱的付，付款的付，清呢就是清洁的清，爸爸的作用就是替我们付钱的，好像这是爸爸唯一的一个作用嘛。但是不，我们在这两个家庭的里面看见，我们也知道爸爸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重要性，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爸爸在家里。是一个儿女的榜样，爸爸在家里是儿女的教练，爸爸在家里是做决定的重要的人物，是全家人的靠山，是孩子们在迷茫当中的老师。这是爸爸在家庭里面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把父亲节。写成付钱的付，清楚的清，对爸爸实在是一个羞辱，对爸爸是一个矮化。爸爸的重要性远远的不止金钱，爸爸的重要性远远的不是拿信用卡给我们刷早餐，远远的超过这一切。我自己的父亲在我的生命里给我烙下非常深刻的美好的印象。我的父亲话不多，朋友非常多。他的朋友、他的同事，甚至于他的长官，都尊敬他，都喜欢跟他在一起。他话不多，怎么会这样呢？一般说起来，朋友多的人有一个特色，就是能言善道，长袖善舞。我的父亲绝对不是这八个字的人，但是我的父亲是忠诚的，我的父亲是诚恳的，我的父亲是诚实的，我的父亲是忠心的，我的父亲是道德观极强的人，我的父亲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从小看着我的父亲是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榜样。他的话不多，但是他在我人生非常关键的时候，总是给我非常好的指引。我小的时候不能理解，对爸爸有很多的误解。我年纪越来越大，回想我的父亲，我就知道他当时的用意是什么。而我的不快乐，是因为我错解了他的心。许多人在我父亲信主，我父亲60岁才受洗，他的朋友因为这一个。好朋友，因为这个好人去了教会，这一个好人邀请他们来教会，他们会买他的账。我们去邀请人不一定来，但是我就看见他邀请他的老朋友来教会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我从来也没有见过那些人来教会，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因为这一个老朋友是值得信任的，所以弟兄姐妹，爸爸在我们的生命里是给我们烙下美好痕迹的。爸爸的样式是我们儿女学习的榜样，爸爸的生命也是影响我们生命的人。我的爸爸60岁才受洗，才开始读圣经。他很喜欢读，读完了以后，他跟我说：“我现在才懂一点。”他很认真的写教会的作业，每天读圣经、写作业，非常认真，甚至于牧师在台上呼召年轻人来。服侍主，我的爸爸70岁 流着眼泪走到台上去，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年轻人。我后来很不好意思，我跟那个负责的童工说：“对不起，我爸爸就是很单纯，他一颗愿意服侍主的心，没有想到这个服侍是他能力不及的。”我的父亲信主以后，改变非常多他的生活习惯。四川人吃饭喝个酒，没什么了不得，每个人都这样。我们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所以我们也不觉得吃饭喝个酒有什么不对。我爸爸受洗了以后，第一件做的事，在我们全家人吃饭的时候，就是跟我的哥哥们说，叫他们不要勉强我喝酒，因为我已经信主很久了。我爸爸突然也没有人教他，他自己读个圣经，读读读，然后他还是照样喝，然后全家人喝，我就喝不下。我的哥哥们就生气，我的爸爸就说不要为难他。他不要喝，不要喝。后来，我们吃饭的时候，桌上没有酒了，我们就很惊讶。我爸爸说：“不喝了吧。”他没有说原因，我们都知道，这是因为他每一个礼拜持守逐日敬拜，每一天持守读圣经，神在他里面的引导。他不能言善道，他不会跟你讲大道理，说：“哎呀，我今天读圣经啊，圣经告诉我怎么怎么怎么。”没有，但是他的生活就一点一点一点的改变，一点一点的改变。他最感动我的一件事，是他奉献的态度。在我们乡下的这个小教会里，奉献的时候是所有的人都走到奉献乡，有一个城市是奉献城市，奉献乡摆在讲台前面，所有的弟兄姐妹拿着自己的金钱奉献袋，走到那个奉献乡，把钱投进去。我在那个小教会里服侍了半年，我亲眼看见每一个弟兄姐妹欢欢喜喜的拿着金钱，欢欢喜喜的拿着奉献袋，快快乐乐的走到奉献箱，把自己的金钱恭恭敬敬的放进去，包括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不只是这样，他是在过年的时候就让我去银行替他做一件事，换新钞。哦，我们是不是也都这样？因为要包红包嘛。包红包都用新的钞票，所以他让我去银行给他换新钞，换了一叠。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永生记得。他说：“这个是我奉献要用的。我们看重给人的红包要用新钞，奉献的时候，我们拿口袋里面的皱七皱八的钱放进去。”很多人是这样，我的父亲说，这个新钞是我每一个礼拜奉献要用的。弟兄姐妹，我的父亲不是能言善道的人，但是他在这一些小小的事情上显出来他对主的心，深深的感动我，深深的打动我。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父亲，作为母亲，作为长者，我们在信仰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榜样呢？我们的生命所流露出来的影响力会是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要从箴言的里面来，请大家一起来看。怎么样从箴言来看爸爸？当然， 这不只是针对爸爸，我们做妈妈的一样，做爷爷奶奶的一样，做哥哥姐姐的也一样，我们都需要在属灵的生命上立下榜样，我们都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立下榜样。先请大家来看箴言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大家同声来读，请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这一段话是箴言书的开头，让我们知道箴言的作用。箴言是格言，是金句的选集。第一节让我们误解，以为这是所有的箴言31章都是所罗门所写，其实并不是。箴言里面有不同的作者，有当时的所谓的智慧人。有当时的拉比，他们的口常常出金言。我们今天很喜欢从一些智慧人的口里听金句。哎呀，我们都把金句抄下来，用金句来鼓励我们，用格言来勉励自己。箴言其实就是这样，金句和格言的一个选集，一个汇集，那只是刚好第一章第一节说，以下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是他写的。那我们读，你读，你好好的读箴言，你就知道不是只有他嘛，有一些是没有说作者的，也有一些是说了作者的，比如说。30章，好，弟兄姐妹，我真的要请你聚会，要准备自己的圣经，好吗？30章的作者就不是所罗门，因为他跟你说了是谁呢？那个人的名字叫雅古尔。31章也不是所罗门写的，31章是利木以勒的母亲写的。不是爸爸哟，是妈妈哟，是一个妈妈写的。这一个妈妈给她儿子的劝勉，劝什么啊？跟她的儿子说，才德的妇人是什么？我们觉得好像是个妈妈跟女儿说的，可是呢，这是妈妈跟儿子说的，让儿子知道什么是才德的妇人。所以我们这样子简单看一下。你就知道箴言书的作者不只是所罗门。那么，我们就从这几节的经文来看一下，所罗门写这个箴言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你读了，我要给你有智慧，让你知道训诲，让你有分辨的能力，知道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什么是好话，什么是恶言。”哎呀，让你处事能够领受智慧，你为人如何，处事如何，我要指教你。第四节，那你呢？觉得自己是一个愚拙的人吗？那你读了你就聪明啊。是少年人呢，在学习，少年人的学习心是很强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那你读箴言，你要得知识。得谋略，那你觉得你是一个聪明人呢？你有智慧吗？那你的学问就增长，你的智谋就增加。然后呢， 你可以明白格言，明白别的比喻，懂得人家说话的内涵。那这个是跟谁说？哎呀，我们就来看第八节到第十节。所罗门跟谁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15节，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所以这三个，我儿，我儿，我儿，就让我们把得他这个话语的对象缩小范围了。我们就知道，所罗门写这些箴言是写给他的儿女的。啊，古时候的女人好像不上学哈，古时候的女人不识字，但是儿子跟女儿都是需要教导的，是一样的。所以所罗门在这里说：“我儿要如此如此，我儿要如此如此。”说的都不是什么天大的学问跟道理，他没有在这里把它做的植物学、动物学的道理、理论跟你说，他说的都是非常日常的事物，所以爸爸给儿子的教导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如果所罗门不是这样的人，所罗门就说不出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些箴言的作者是智者也好，拉比也好，国王也好，少年王也好，总是给他这个训诲的父亲，或者给他给出这个训诲的智慧人。若他不是这样的人，他说不出这样的话。若他说得出这样子的教诲，可见他是这样的人。你做不到的事，你说是没有果效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见，所罗门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对吗？所有的人都同意，读圣经都同意，所罗门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有的人都同意。所罗门是一个尊重父亲的人，他的父亲叫大卫王。所有的人都同意，所罗门在生活当中有他的智慧，他治理当时的国家是前面几个王都比不上，就是扫罗、大卫、所罗门跟他的儿子。罗伯安这四个王，国家是统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像他的版图能够那么大，没有一个人像他的外交策略能够那么与国邻国友好，没有一个国王像他那样子能够接待外宾，让外宾惊讶。他的智慧我们是不否认的，他的品格，他的能力没有人能够否认。他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要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恶人如果引诱你，你不要随从，不要跟他们一起，你要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如果所罗门不是这样的人，他说不出这样的话。”那么，整本箴言书，圣经里面收集了这么多，把它分成了31章。这31章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都讲些什么呢？讲道德，对不对？讲道德，讲宗教，讲每一日生活的日常，讲一个人的基本礼貌。讲一个人的基本常识， 讲一个人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讲一个人从事事业的能力态度，讲家人的关系，讲人际关系，讲商业交易往来原则，讲社交礼仪，讲情绪管理，讲一个人怎么样培养好品格，一个人的谦卑、忍耐、怜悯和忠诚。所以当你读箴言的时候，你读到的就是这些。那你说这些何必在圣经里读呢？我在别处读也都能读到的，我在别处都看得到。每天早上心灵鸡汤大家发来发去，不都是这些吗？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是出于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有能力，出于神的话有不一样的目标。所以我们在箴言里面不是只告诉你，哎呀，这个事不要做，那个事要做，哎呀，态度应该如何，哎呀，应该怎么样跟人交往，什么生意不要做，什么人不要来往，不是只讲这些。其实他讲的，我再说一次，是非常基本的 common sense， 非常基本的常识。这一些常识我们都有的，比如说我们从小就知道一个人不应该见利忘义，一个人不应该忘恩负义，一个人不应该重色轻友，小时候就知道了。我们现在也知道，不要轻信谣言，不要传播谣言。我们常常听人说，诚信的人可靠，你要殷勤，你就能致富。我们知道，一诺抵千金啊，是不是都知道？那为什么要读箴言？出于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神在哪里？箴言书里面的神在哪里？在于态度、基础。你之所以能够把这一些 common sense， 把这一些基本常识，这一些人人都知道的好态度、好礼仪、好礼貌、好关系能够活出来，是有一个基础。第一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罗门跟其他的智者并不只给你心灵鸡汤，并不只给你人生的指引，告诉你基础在哪里。基础根源在于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你怎么样能够得着基本的知识？这个知识怎么样从你的生命里活出来？在于敬畏耶和华。神的话给到你，你藐视他，你藐视他的智慧，你藐视人给你的训诲，你就是愚妄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读箴言，我们在读神的话语，我们拿箴言来勉励自己，拿箴言来警惕自己的言行的时候的基础点，在于敬畏耶和华。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渴慕真理的心？因为他敬畏这一位真理的神。一个人为什么不会藐视智慧，不会把别人说的训诲的话置之脑后？ 因为他敬畏耶和华，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训诲我们的智者。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一个人有智慧在于敬畏神，敬畏他怎么展现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的口而出。我们读箴言，想要成为一个聪明的人，增长我们的学问。想要成为一个智慧有谋略的人，在人生的路途上成功，你要寻找它，如同寻找银子。你怎么爱钱？怎么样赚钱？怎么样努力积蓄自己的财富？就要怎么样努力的寻求这一位神？寻求什么？寻求认识他。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对吗？所以你觉得自己愚昧吗？来认识他。觉得自己愚蠢吗？没智慧吗？要来敬畏他。当我们这样子存心在他面前，他指教我们。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都会背的。来背一遍，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我们来到教会，常常是因为身体不好，健康不佳。有人传福音给你，说你要来信耶稣，耶稣能够医治你，所以我们就来，来了果然健康状况越来越好，神医治了我，神滋润了我，够了吗？不够。这是你的终极目标吗？不是，这只是你信了主，你专心仰赖神以后的一个小恩典而已。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而已。那要怎么样来敬畏这一位神呢？怎么样叫做敬畏神呢？专心仰赖，专心仰赖，你敬畏他，你就依靠他；你敬畏他，你就不在他面前耍自己的聪明。你敬畏他，你就在他的面前承认他比你高。你敬畏他，你就在所有你要做的事情上来认定他，以他为主，尊他为大。我们常常都是在很迷茫的时候才来祷告，哎呀主啊，向左还是向右啊，做这个工作还是做那个工作啊，买这个房还是买那个房啊，买这个车还是买那个车啊，买这个基金还是买那个基金啊。你认定他，他就指引你的路。哎，我可是祷告过，我祷告买哪一个股票好，我后来一个也没买。我一面祷告，我一面观察股票市场。我发现一件事，神倒没用圣经上的话来回答我，神让我自己去体会，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观察股市的时候，脑袋里面都是股市，每一天想的都是这个股票涨了没，那个股票怎么样？我还在观察。神就让我有一个体会，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这是不是圣经的话？前面一句话叫做，你不能够有两个主人，一个叫马门，一个叫神。下面的这一句话，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每一天最关心的就是股票行情。 我已经信主了，我很多的服侍哦，我一面当老师，一面服侍主，一点不懒散了。但是那一个我想要买股票的心，就在这一件事上，神回答了我，他指引了我的路。所以你想我买了没？我立刻让我自己做一个决定，不要买股票，明天开始不必观察股市行情，不必管股市的行情如何，不要管股票涨还是跌。所以我到今天都不肯再介入这种投资。我知道，我已经体会过了，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钱还没有去，我的心已经去了。我的心要在主的面前敬畏耶和华，这便是恩典。好吧，那我就离开了股市，所以我的心脏就不会有问题了，我的血压也不会有问题了。我不会跟着那个股市血压上涨、血压下降，我不会因为那个股市每天坐在那里看股市，神就医治了我的白骨。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神来引导我们。我快快的讲第15章33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你敬畏耶和华，就会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因为你知道。有一位神高过于你，他的愚拙也比你的聪明聪明。16章第6节，16章第6节，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你敬畏神，你就做不出恶事，因为你心里不安。你敬畏神。你要介入那一个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大大的不安，你会远离，你就远离。所以，是不是敬畏耶和华，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现象就改变，我们的品格就改变，我们的神是怜悯的。你敬畏神，你就有怜悯和诚实从你的里面涌出来，因为神。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弟兄们，无论已婚、未婚、有孩子、没孩子、年龄老、年龄小，我们都会成为别人的属灵的父亲。我们姊妹们，不论你已婚、未婚、有孩子、没孩子、年龄多大、年龄多小，有一天我们都是别人的属灵的榜样。我们要成为别人属灵的榜样，第一件事就是敬畏这一位神。这一位神，你越认识他，你就越知道他才是最棒的爸爸。你就看着这一个最棒的爸爸，有了一个学习的榜样，我们就效法这一位爸爸，这一位天父，你对他的形象有更多的认识。你就会成为一个更棒的爸爸。我再说，这不是弟兄的专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我们天父的面前都要有的认识，都要勉励自己，那一位最美好的父亲的形象。要在我的生命里显出来，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棒棒棒的属灵的榜样。我可以指教别人，我可以安慰别人，我可以怜悯别人，我可以诚实待人，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影响别人，我可以在别人迷茫的时候。给他正确的引导，因为我的爸爸是这样的。 我们有最棒的爸爸，天父在我们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看着我们爸爸的样式，看着我们这个最棒、最棒、最棒，普天下最棒的爸爸，看着我们这一个天父，培养我们自己美好的德行，培养我们成为有天父样式的神儿女，我们就可以做我们肉身儿女的好榜样，也可以做属灵儿女的好榜样。求主来恩待，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读真言，好好的读真言，很简单，你读真言真的很容易读的。箴言刚好31章，一天读一章，刚刚好。我们的培根号帮助你读箴言，已经读了好几个月了，是不是？你好好的读，好好的操练，箴言会读完的，培根号的箴言会读完的，你自己读箴言读不完的。每一天读一章，我一年读12遍真言。我一年读12遍真言，因为我每一个月读一遍，我每一天读一章，一天一章，一个月刚好读完一遍。我每一天读一遍，读一章真言，我读完了以后，我找其中的一节特别触动我。我不完全呢。我的天赋完全，我不完全，我的问题很多的，我的不堪也很多的，我过不去的纠结也是很多的。我每一天在这一章箴言的里面有一句话，我回应我的神，把它写下来。我决定如何如何如何，这是操练。每一天你做这个操练，你就会有天赋的样式，你就会成为棒棒棒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每一个人，我也不是爸爸，对不对？我可以不要管，但是我。是神的儿女，我知道我的样式会影响别人，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要有美好的样式，我要让我的爸爸脸上有光。你的爸爸以你为荣吗？肯定有，但是你要让天父说：“哎，我儿，你真棒啊！”我的女儿，你真好啊！爸爸天天都跟我们说“我爱你”，天父每天都跟我们说“我爱你”，天父每天都跟我们打招呼，你跟他打招呼吗？天父每天都问候你好，你问候他好吗？你跟天父说“爸爸，我爱你”，爸爸，你教我教的真对，你跟他说吗？求主帮助我，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站起来，为自己来祷告，请给我们第18章的经文。请给我们第18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再来一次，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再来一次，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按着这个经文来祷告，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需要奔入我们神的坚固台。这个世界动荡，我们需要奔入这个坚固台。我们很骄傲，骄傲只能够带来败坏。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有谦卑，谦卑寻求神就寻见，谦卑在主的面前，主的美善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不要来到主的面前还那么骄傲。我都懂，我都会，没问题。来到主的面前，谦卑，主我不懂，主我不会，主我不能，请你帮助我，奔入这个坚固台得恩典。我们再读一遍：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同声开口为自己祷告，要看见天父的形象，成为棒棒棒的神儿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耶稣，我祷告你，耶稣，我祷告你，我需要你。哦，主，我需要你。你真的知道我这一个人的软弱。哦，主啊，你完全知道我的里面有多么的骄傲。哦，主啊，让我来到你的面前，让我来到你的面前。哦，我的主啊，让我能够谦卑寻求你的面。主啊，我需要你，我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你。哦，我的主，我的神啊！哦，主啊，我比任何人需要依靠你。哦，主啊，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哦，主啊，请你指教我。哦，主啊，将你宝贵的话语天天指教我。哦，主啊，让我得你的训诲，我能够行得出来。哦，主啊，让我得你的智慧。哦，主啊，让我能够走在你光明的路上。哦，主啊，让我能够经历我生命的改变。哦，主啊，让我能够反映出来你的美丽。哦，主啊，让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美丽。哦，主啊，愿你的荣光在我的生命里彰显。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祷告你啊，祷告你啊。哦主啊，哦主啊，哦主啊，哦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的主，我的神，我祷告在你的面前，我祷告在你的面前。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谢谢你。哦主啊，不要叫我走到那必亡的路上。哦主啊，让我在你的里面被你立定我的脚步。哦主啊，让我知道怎么样在人际关系里的分寸。哦主啊，我祷告你，我需要你。哦，主啊，是的，我需要你，主，我需要你指教我。哦，主，我需要你指教我，赞美我的主，谢谢我的主，让我的生命流露出你的美好的样式。哦，主啊，你那天父的样式要在我的里面。哦，主啊，我要有那天父美好的样式。哦，主啊，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影响。哦，主啊，是的，我祷告你，谢谢我的主，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跟你旁边的弟兄们，跟每一个弟兄们说。弟兄们彼此说，姐妹们跟弟兄们说，你可以是棒棒棒的爸爸。姐妹们跟弟兄说，你可以是棒棒棒的爸爸。你可以是棒棒棒的爸爸。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姊妹们对自己说。姊妹们彼此说，弟兄们彼此说，我们有一位最棒的阿爸做榜样，我们有一位最棒的爸爸做榜样，我们有一位最棒的爸爸做榜样，我们有一位最棒的爸爸做榜样，我们有一位最棒的棒棒做榜，最棒的爸爸做榜样。哈利路亚。 哦，有一点绕口令。好，棒棒棒的爸爸，最棒的爸爸就在我们的当中。弟姐妹们也是一样，最棒棒棒的妈妈，用神的话语来勉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也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哈利路亚，大家请坐。